你好，欢迎来到通往财富自由之路音频版的第49篇。本期我们要打磨的概念是终极问题。我开始长大的时候，听说人生的终极问题是我是谁，与之相关的还有另外两个，我从哪里来，我要去哪里。后来我发现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未来的我究竟是谁，取决于我今天做什么，过去做什么。我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存在，所以琢磨我是谁很可能完全是徒劳。后来我终于发现了另外一个更有意义的终极问题，什么更重要？事实上你可能早就注意到了，我们的整个专栏里全部都是思考什么更重要的范例，因为在我的体系里，什么更重要就是用来锻造价值观的问题，而价值观是操作系统的核心要素之一，几乎一切的决定都来自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把什么更重要这个问题反复深究下去后，会出现另外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什么最重要？这是我过去许多年来最有效的思维武器，我总是用它解决学习生活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并且每次都是一刀砍下去结束战斗。过去我们在各个文章中都提到过这个终极问题，今天我们就花时间把它掰开揉碎。我将从学习、生活、工作等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方面为你举例，看看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该如何应用这个武器。先来看看在学习上我是如何运用终极问题这个武器的。当年为了去新东方当老师，我开始研究托福。所谓的研究就是研究什么最重要，那好，就从什么更重要开始问起呗。单词量很重要，有没有什么比它更重要的呢？一定有，因为我发现有些单词总是你在下一次考试当中死活不认识的。考试嘛，肯定得找几个你必然不认识的单词放在里面。那什么更重要呢？我琢磨来琢磨去，这个考试考的是用基础词汇量揣摩出上下文逻辑的能力。你看，我这一刀太狠了，别人以为考个试要12000个词汇，我可好，随便通篇搞定了10篇托福阅读文章之后，就开始研究上下文逻辑去了。我不仅没有专门背过单词，而且最后还拿了个很高的成绩，这一刀太狠了。后来我当上老师之后，把这个思考结论写成了一本既畅销又长销的书，我还通过这本书跨过了财富自由的里程碑。好，这是学习上的例子，生活上的例子呢？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过，我和老婆20多年没有吵过架，我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啊，不是怎么做到的，而是从一开始就注定如此的。因为我很认真地想过择偶标准这事儿。漂亮重要吗？重要，但显然有比它更重要的。身材好重要吗？重要，但显然有比它更重要的。学历重要吗？重要，但显然有比它更重要的。反复探究什么更重要的问题后，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对方是不是一个能讲道理的人。在我看来，这是唯一最重要的因素，因为这一条件满足之后，几乎没有什么问题是不能解决的，不是吗？你看，只一刀，终生幸福。不只是生活上，工作上也是一样。现在我每周要跟很多团队开会，我的会议流程很简单，请问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事儿是什么？为什么？如果我们确定这是当前最重要的事儿，那很简单，把一切注意力都放在那上面。带团队也是一样，我花了好几年去琢磨在带团队这件事上什么更重要，最后得到的结论是选一个发展迅速的事儿做最重要。如果团队正在做的事情发展迅速，那么就算大家各自都有缺点又怎么样呢？反正大家都很忙，哪有空想别的事儿啊。可如果大伙儿忙的事儿发展极其缓慢，那各种问题都会被放大。所以在决定带团队之前，我会穷尽精力去琢磨他们到底做什么才能发展最迅速。再后来我误打误撞进入了投资领域，在这个陌生的镜像世界里，经过一段实操之后，我又把那一把刀亮了出来，我又开始琢磨什么更重要，到最后什么最重要。结论是买到可维持长期成长率的可增值资产之后，一直握着不动最重要。接着我又想透了很多这个新世界里的很多重要原则。你看，在这个专栏里我送过你一把钥匙，现在又送了你一把刀，那么这个专栏是否价值连城呢？还得看你自己。你可能会问，为什么？ 凭什么？为啥到最后没有我什么责任，做不好反倒要怪你了呢？这是个好问题。你有没有想过，在教育或者学习这件事里，什么最重要？最终你会发现，环境比老师重要，你自己比环境还重要。所以到最后，在教育或者学习这件事上，自己最重要。要不然怎么会在同样的环境里，同样的老师去教，总有人比别人做得更好呢？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再进一步，那你身上什么素质最重要？勇敢、聪明、耐心，你得仔细想想。这么多年来，我只看到一个素质比其他任何素质都重要，干一行爱一行。爱与不爱貌似是我们能做好一件事的前置条件，可这种理解绝对是肤浅的。人群之中就是有少量的另外一个物种，他们无论干什么，到最后都能爱上什么。有能力爱上，就有能力持续去做，只要能够持续去做，怎么可能做不好呢？之前我就说过，我无论做什么事儿，学什么东西，都要想尽一切办法为它赋予极大的意义。事实上，我还有更狠的策略，我在与我的每一个技能谈恋爱，呵护他，关心他，哄他开心，跟他一起嗨，爱得要死要活，你想拆散我们，没门儿。这一把刀我用了不知道多少年，在可预见的未来，我还是一样会频繁用到它。这两年在琢磨未来的时候，我同样用上了这把刀。当我自己穿越了成本线以后，我才终于看清，个人财富自由真的只是第一步，后面还有很多步。比如下一步是家族财富积累，后面还有财富管理，再后面也还有比如家族传承。你看，我亮出那一把刀，琢磨来琢磨去以后，才发现还有比财富自由更重要的事情。到最后我找到了这个概念，家族传承。那传承什么更重要？传承什么最重要？传承能力最重要。前面说的貌似都是大事，可那一把刀可以用在几乎任何地方。下面我会花点时间举个关于小事的例子。问你个事儿啊，你是否尝试着学过 PPT 设计？你可能想不到，我这么好学的一个人，却经常劝别人别学那玩意儿了。为什么？我只说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因为在整个宣讲过程中，幻灯片是最重要的吗？显然不是，显然有比幻灯片更重要的东西，内容。2013年，全球最大职业社交网站领英的创始人雷德·霍夫曼公开了他在2004年向顶级风投 Greylock 基金寻求 B 轮融资时所制作的演讲幻灯片。霍夫曼的那次宣讲为领英成功获得1000万美金的投资。这个可以被人们称为字字千金的宣讲所使用的幻灯片到底长什么样子呢？我在文稿中为你准备了其中的三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总之一句话，毫无美感。但是对宣讲对象来说，这根本不是重点，他们是投资人，他们关心的完全不可能是什么字体太难看了，插图怎么这么不搭调之类的问题。投资人关心的只有事实与逻辑。你想啊，手里拿着真金白银寻找机会的投资人，当然不可能被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东西所迷惑。于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内容大于幻灯片设计。然而还有个更重要的因素，那个宣讲者是雷德·霍夫曼。雷德·霍夫曼究竟是什么来头呢？摊开他的人生履历，用辉煌一词怎么都不为过。2004年时，他早已经是硅谷最著名的天使投资人之一，江湖人称人脉王。想象一下，你是投资人，坐在对面听霍夫曼的宣讲。不是说霍夫曼说什么不重要，而是说比起他说的内容，更重要的是那个人可是霍夫曼啊，那可是整个硅谷风投圈里都想投资的对象。于是我们的结论又可以改进了，人大于内容大于幻灯片设计。所以最重要的是人，对你来说更重要的是成为能说那话的人。不是幻灯片不重要，不是内容不重要，而是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做，还有更重要的问题需要你认真考虑呢。你到底想成为谁？你是想成为一个使用幻灯片的人呢，还是想成为一个为别人设计幻灯片的人呢？你自己选。好，简单为你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我通过自己学习、生活、工作、投资等方面的例子， 为你展示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该如何应用终极问题这一把刀。怎么运用呢？做到两点，反复思考什么更重要，进而思考什么最重要，并给出你自己的答案。这一把刀实在是太好用了吧，请你收好这一把刀，它会让你在变成另外一个物种之后为你配上一个外挂。好，以上就是今天通往财富自由之路音频版的全部内容，更多详细的内容欢迎查看文字版。另外，我在文稿中为你准备了建议你思考与行动的几个问题，欢迎你在留言区里写下你的成长记录。我们下期见。